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5月16号22点，巴黎时间5月1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朝鲜威胁取消美朝会谈，特朗普谨慎回应，白宫称希望美朝领导人会晤能够如期举行。中国表示朝鲜半岛缓和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马克龙会晤中国外长王毅，王毅在巴黎表示贸易单边主义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扎克伯格将与欧洲议会议员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下周会晤扎克伯格。特朗普改口说没说过要救中兴，禁止化武组织确认叙利亚可能使用了氯气。伊拉克一葬礼遭自杀式袭击，8人死亡31人受伤。危地马拉迁使馆至耶路撒冷，以色列总理主持揭幕。世贸组织裁定欧盟持续非法补贴空客。联合国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再增2.55亿。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朝鲜威胁要取消美朝会谈，特朗普谨慎回应。法新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白宫表示，我们没有接获到任何的通知，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而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美国仍然希望美朝领导人会晤能够如期举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则是在周三表示，当前朝鲜半岛的缓和局面值得珍惜。朝鲜外务省第一副向金贵官此前表示，朝鲜已经表明无核化的意愿，如果美国想要强迫朝鲜单方面契合，朝鲜可能重新考虑是否参加美朝领导人的会晤。法新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朝鲜的态度转变持谨慎的态度。特朗普周三表示说，我们没有接获到任何的通知，我们也没有什么听到。特朗普还说，我们将静观其变。而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美国仍希望美朝峰会能够如期举行。桑德斯说，正如特朗普总统重申的，我们已经为举行峰会做好了准备，如果会谈照常举行，这将很好，但是如果美朝领导人未能按计划会晤，美国将继续对朝鲜最大限度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求朝鲜解除核武，平壤宣布停止原定16日举行的韩朝高级别会谈，并指美国如果强求朝鲜契合，将重新考虑特金会。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三表示说，当前朝鲜半岛的缓和局面是值得珍惜，而各方面都应该释放出善意。陆康首先对平壤扬言重新考虑特金会表示说，当前朝鲜半岛出现的这种对话的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面珍惜。他还表示，为延续和巩固朝鲜半岛缓和的局势和势头，各有关方面都应该互视善意，而且避免采取互相刺激引发紧张的行为，共同为通过对话协商政治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营造有利的气氛和条件。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会晤前来巴黎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路透社的消息，王毅在巴黎表示，贸易单边主义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需保持基于世贸组织规则的自由贸易。路透社报道，王毅在巴黎与法国的外长勒德里昂举行会晤，会晤以后王毅表示说，贸易单边主义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应该保持基于世贸组织之下的规则的自由贸易。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会晤当中则是谈到了朝鲜问题，他表示说，无论朝鲜态度如何起伏变化，国际社会都不应该偏离朝鲜半岛非核化的目标。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会晤了来访的王毅。马克龙说，一月访华时，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进一步发展中法关系达成了重要的共识，而马克龙希望双方能够切实制定和落实有关的规划，密切高层互访，并且加强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马克龙还说，希望与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与协作，维护多边主义，而且发挥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引领作用。王毅还表示，次访问法国就是为了推动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共识的各项共识。他还表示，中方愿意与法方进一步密切两国高层互访，并且深化互利合作。他还表示，相信法国将成为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 经过数周的谈判，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终于同意与欧洲议会的议员们举行闭门会议。法新社消息，扎克伯格将前往布鲁塞尔出席欧洲议会举行的听证会，回答议员们针对脸书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的质询。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定于5月23号会见扎克伯格。特朗普周日发推表示，要和习近平共同拯救中兴，似乎为周四开启的第二轮中美贸易会谈做了一个铺垫。但是特朗普周三又改口，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兴因违背美国伊朗禁令而遭致严厉制裁。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企业七年内向中兴提供所有零部件，包括中兴不可或缺的芯片。此令一出，中兴生产线陷入了停顿。特朗普周日发推要拯救中兴，使这家濒临灭亡、多达近8万名员工的中国高科技产业顿时升起了希望，也驱散了第一轮中美北京贸易谈判失败的阴影，给第二轮华盛顿谈判带来了相对乐观的气氛。不过特朗普的上述表态在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中引起了反弹，也引起美国舆论的质疑。特朗普周三再发一推，在中兴仪式上什么都没有发生。特朗普明明在周日发出的推上希望尽快找到一个让中兴重新出发的办法，他并且写道，美国商务部已接到了设法完成这一使命的命令。周三，特朗普则表示，中国已知悉我们的要求，不存在任何往后退的可能。如同媒体所喜欢的或者一些人所相信的那样，谈判甚至还没有开始呢。特朗普这里所指的美国提交中方的要求，就是美方第一轮谈判向中方开出的清单，包括2020年6月1日前减少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保护知识产权、限制中国对美国敏感技术投资，中方相应的应向美方开放金融、制造业、服务业、互联网，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中方不得报复美国农副产品等等。特朗普周日发出要帮助中兴尽快取消制裁的推特后，美国政府多位部长向他表示，要取消中兴的制裁十分困难。特朗普的新表态也为周四开启的新一轮谈判撒上了一层阴影。以中国副总理刘鹤为团长的代表团已经抵达华盛顿，启动第二轮贸易谈判。第一轮北京谈判无果而终，第二轮结果如何？刘鹤团队行前日程发生了再三调整，被指中方优异不定，缺乏把握。刘鹤终于带团来到了华盛顿，又有分析指中方可能已经同意对美方做出重大让步，并取消对美国农副产品的报复措施，美方也因此答应取消对中兴的制裁，因此第二轮谈判胜算的可能性比较大。从特朗普再次改口来看，现在难以预期美中第二轮贸易谈判会否取得进展。
继美国之后，危地马拉签使馆到耶路撒冷，以色列总理主持节目，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本台驻耶路撒冷特派记者米歇尔·保罗发回报道指出，周三在一项非常温和而且绝对不会去提到正在加沙发生血腥事件当中举行了这项庆祝仪式。新的危地马拉大使馆坐落于耶路撒冷西边的一个科技园区里。神采奕奕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危地马拉将是他下一个第一到访的拉美国家。内塔尼亚胡还说，两天前我们在耶路撒冷替美国大使馆举行揭幕仪式，危地马拉是第一批在耶路撒冷开张的大使馆，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危地马拉总是名列在第一批国家中。危地马拉总统莫拉莱斯也祝贺维以两国的邦交国关系，他还宣称打算加强两国的经济关系。莫拉莱斯回应以色列总理的话说，70年前我们国家就决定要支持并与以色列建立友谊邦交关系，现今我们再一次展现这个意愿，这也是一项主权下的决定，它也让我们两国能够在一起宣布以色列与危地马拉永远联合在一起。起初危地马拉驻以色列大使馆本来就在耶路撒冷，1980年根据一条以色列议会克奈塞特法律，大使馆被迁到特拉维夫，该法重申了耶路撒冷的首都地位。
中国允许宝马公司实践无人驾驶汽车，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宝马汽车集团获得上海官方颁发的上海自动驾驶测试牌照，宝马由此成为中国首家获得自动驾驶路试许可的外国汽车生产商。宝马集团周三发布消息说，为了打造一个安全可靠的程序，宝马将在模拟测试和实际道路上试行 2.4 亿公里。三年内，宝马计划将首批自动驾驶系列车推向市场。在上海执行路试的将是宝马七系车。宝马计划先起五月投入测试车两辆，到今年年底陆续增加到七辆。在上海已有60名宝马自动驾驶专家投入了工作，测试车队将在实际交通中收集数据，以便智能程序得到改善。宝马目前在实际交通中全球测试40辆自动驾驶车，其中一半试车是在总部所在地慕尼黑。一个月前，宝马在慕尼黑附近的翁特斯莱斯海姆成立了自动驾驶研发中心，那里有1300名工程师和软件专家投入了工作。到2025年，宝马计划推出25款电动车，其中12款将是纯粹的电动车。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下面请听本台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报道。
周三，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竞赛单元推出了韩国著名导演李沧东的新片《燃烧》，让观众们再次体验到了韩国式电影的魅力。《燃烧》是李沧东导演的第六部影片，八年前他执导的上一部作品《诗》曾经斩获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新作则改编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故事的梗概是，年轻的邮差钟秀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和他的中学同学惠美相遇，在惠美前往非洲旅行之前，请求钟秀照顾他的猫咪。旅行回来之后，惠美向他介绍了一个他在旅途中认识的神秘男人，故事随后就围绕着三人之间的关系展开。这个也仅仅是故事的主线，而围绕这条主线，导演呈现出来的是韩国年轻人内心的孤独和无助感，富裕的阶层内心空虚，挣扎着渴望通过刺激重新找到刻骨铭心的心跳感，而淳朴的乡下人的生活环境遭到了破坏，被遍野废弃的塑料大棚包围着，乡村的房屋也被摧毁，让童年的记忆无所寄托，只能到遥远的地方寻找些许心灵的寄托和安慰。城市的高楼让人孤独，而乡下也没有了鸡犬相闻的生活气息。李沧东把这个故事当作是他对当前社会的隐喻，这个世界隐藏着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但是人们又很难以形容。在他看来，这部影片就像是一部探索生命本意的舞剧，而韩国的观众和全球的观众都是看客。导演自己说，韩国的青年一代目前正忍受着诸多的苦难，特别是因为失业而引起的各种问题，面对始终不见好转的境遇，他们失去了所有的期待，但是怒火又无处可泄，他们的内心被无力感深深地笼罩着。导演自己说，在这段故事中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这种空缺反而给影片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和空虚感，空灵的音乐更加重了这种色彩。以上就是爱你发自戛纳电影节的报道，感谢您的收听。
联合国禁止化武组织在周三表示，该组织的事实调查确认，在伊拉克伊德利布省今年2月4日发生的事件当中，氯气可能被用作了化学武器。联合国在周三发布数据显示，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总量将增加25亿，其中中国将新增人口 2.55 亿人。在城市化进展最快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采取成功的城市增长管理政策。 伊拉克一个葬礼发生了自杀式袭击，造成了8人死亡，另外31人受伤。世贸裁定欧盟持续非法补贴空客。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欧盟领袖周三晚间齐聚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集体反击特朗普在伊核问题及国际贸易问题上的任性。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下车仪式便揭露欧盟正在见证一个新现象，那就是美国政府任性的姿态。周三晚间举行的是一场非正式晚餐，稍早些时候图斯克一抵达索菲亚便公开揭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为。当我们审视特朗普最近的几个决定，我们甚至可以说有这样的朋友在一起根本就不需要敌人。欧美关系是周三晚上饭桌上28国元首和政府的首要话题。严格意义上的欧盟峰会应该从周四开始，原计划这一峰会的主题是讨论欧盟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像往常一样，德国总理默克尔仍然表现得比较现实。他在德国议会辩护说，尽管我们最近一个时期遭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欧美关系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关系。议事日程上并无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任何相关决策的计划，而是八国领袖在一起主要是要在面临美国严峻挑战的关头显示出团结一致，尤其是对美国退出伊核协定并强加于在伊朗投资的欧盟企业的处罚上更是要表现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周三在布鲁塞尔会晤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后表示，伊核协定对相关地区的和平至关重要，不仅如此，对于世界和平也非常重要。他同时表示，我希望今天晚上在索菲亚，我们能够就欧盟与美国的关系达至一个共识。在英国方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强调，英国承诺的是伊核条约必须得到尊重，只要伊朗遵守了这一协定。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要求在伊核协定上签字的三个欧盟国家，法国、英国和德国，与其他成员国代表周三晚上分享他们对这一协定的评估。星期四，欧盟将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欧盟成员国打算保护他们在伊朗的经济利益，面对美国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欧盟领袖准备讨论实施曾在美股对峙时期欧盟实施的分毒法的可能性。这一机制可以使得欧盟在伊朗工作的企业免除美国海外制裁法令的威胁。容克表示，欧盟应对的办法就在这里，我们将会运用，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掩饰我们的办法很有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希望欧盟采取的措施能够成功。法国石油集团道达尔已经宣布，除非在法国政府和欧盟的支持下能够说服美国当局颁发特别的免除令，否则将全部终止2017年7月在伊朗全面启动的天然气开采计划。周三晚间，容克将在晚餐时向28国领袖介绍欧盟与美国就钢铝税谈判的最新进展。图斯克则表示，我的目标简单而强硬，这意味着美国必须给予欧盟永久性豁免。那种认为欧盟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想法是荒谬的，我们应该在谈判时让对方重新回到现实的层面。美国强加于欧盟的钢铝税一直可以豁免至5月31日，其中钢铁税 25%， 铝材税 10%。 要使得美国永久性豁免钢铝税，特朗普要求欧盟市场必须更大程度地对美国开放。欧盟正在研究几种相关可行的方案，最新研究的一个方案被称之为有限决定，它仅仅涉及工业和农业产品的海关税。德国倾向于这样一种开放措施，但法国相反，法国担心泛亚太自贸条约 TPP 的幽灵再现。这一美国与亚太12国达成的自贸条约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后已经死亡。欧盟一些成员国似乎倾向于接受美国强加的定额，但另外一些成员国则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策略。 除了伊核协定和钢铝税之外，28国还将讨论发生在加沙走廊的暴力事件。在欧盟看来，加沙走廊发生的血腥事件同样与特朗普决定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移到耶路撒冷有重大关系。星期四，欧盟28国领袖还将与巴尔干半岛6国的领袖会晤，以强化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关系。现在俄罗斯正在这里设法扩大其影响力。来自欧盟的消息说，这也是15年来欧盟第一次与该地区的领袖在这样一种框架下合作。欧盟同时表示不会在会晤时讨论欧盟扩大的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服务及建筑领域今年第一季度创立就业岗位57900个，呈现活跃趋势。欧联杯今晚举行决赛，马德里竞技将对决马赛足球队。总统马克龙等政界高层对本次决赛表现极大关注。全球油价飙升，穆斯林斋月将从周四开启，以及中东巴以和平局势等法国国内及国际新闻话题占据了5月16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新闻焦点内容还有，面对美韩军演的展开，平壤威胁取消即将举行的特金峰会，欧盟28国准备恢复伊核协议，结成阵线，共同应对美国的经济威胁。关于中国的话题报道主要围绕经济议题展开。朝鲜对正在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作出强烈回应。周二晚间，平壤宣布取消本应于周三举行的朝韩高峰会，并威胁将取消计划于6月12日举行的特金会。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指出，韩国联合通讯社引述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的报道指出，平壤当局视美韩军演为入侵朝鲜的一次重复性行为。朝中社强调，美国必须慎重考虑这次军演对朝美峰会带来的影响。《费加罗报》指出，平壤使用的语言似乎突然回到了一贯的修辞手法。长期以来，朝鲜始终主张需要发展核武以应对美国的威胁。此外，《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载文披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兴通讯公司问题上的立场的转变，以及中国华为推出新款智能手机荣耀10的消息。继上个月，美国商务部下令禁止美国企业7年之内向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中兴出售零部件的决定之后，美国的立场突然出现逆转。特朗普日前发推，披露正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一起合作，将为中兴提供很快恢复业务的途径。《费加罗报》刊出一篇该报驻华盛顿记者的报道，分析了特朗普此举的目的。报道指出，特朗普的行为令美国国会众多议员感到震惊。他们认为，在美中开启新一轮贸易谈判，以缩小两国巨大贸易逆差之际，此举将会削弱美国的立场。报道指出，特朗普要求美国商务部尽快找到一个可替代严厉制裁的解决办法。美国总统的做法为与北京的谈判在更为热情的气氛中举行创造了条件。特朗普似乎深信赢得了习近平个人的信任，这将有利于管理与朝鲜的危机。实际上，这一举措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意义。为中兴的纠纷找到更为温和的解决办法，首先有利于美国的供应商。美国农产品可免于受到中国的贸易制裁。这对即将迎来的中期选举的美国至关重要。由此看来，不难理解中国主席习近平为什么也出手干预，令受阻的高通公司收购恩智浦半导体交易的反垄断审核出现了转机。此外，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讯公司中国华为刚刚推出其荣耀系列最新款式智能手机荣耀10。回声报报道指出，作为一个年轻的电信巨头公司，华为准备在未来5年内完成成为全球前3品牌的目标。周二， 荣耀10在伦敦亮相，这是三年来华为推出的第七款手机，这是一款会变色更潮美的智能手机。随着这款新手机的推出，华为准备占据欧洲更大市场。目前而言，荣耀10仅占国外销售 15% 的份额，华为准备在未来三年内将这款手机的国际市场份额升至 5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日中韩首脑峰会联合宣言难产内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9日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东京迎宾馆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谈，就为朝鲜完全无核化等合作达成共识。三国首脑发表了写明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的联合声明，其中还写入了希望早日解决绑架问题。三国首脑会谈是在9日上午11:15结束的，原本预定在中午会谈后发表的三国联合宣言，直到接近10号的日本时间9日深夜23:50才宣布，其原因是围绕朝鲜问题、历史问题等三方的意见难以统一，直到深夜才达成妥协。日中韩首脑会谈联合宣言的要点为：一、确认定期举行日中韩首脑会谈的必要性，就三方首脑会谈定期召开达成一致；二、对朝鲜半岛南北首脑力争完全无核化的板门店宣言予以肯定，重申维持半岛和东北亚和平和稳定是三方的共同利益和责任，强调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全面解决各方面关切，才能为朝鲜半岛光明未来奠定基础。中韩领导人希望日朝之间的绑架问题通过对话尽快得到解决。三、重申三国之间有着过去的历史和长久的未来，将基于2015年三国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共识继续合作。四、三方认识到自由开放的贸易及投资的重要性，将与所有保护主义作斗争，并继续参与经贸环境的改善，根据世界经贸组织所确立的原则，共同强化自由、开放、平等、包容的多元贸易体制的建立。五、努力促进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加速。在联合宣言发表之前，三方的意见曾一时很难统一。首先，三方虽然都表示支持并参与朝鲜的无核化过程，但是对于无核化的含义有不同的主张。日本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主张维持施压并在短期内实现，这与重视对话、对阶段性措施给予理解的中国之间存在分歧。韩国也偏重于对话，因此日方提出的以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无核化这一表述没能写进联合宣言。中韩担心如果这样写的话会成为对话的障碍，日方可谓优先于与中韩两国的合作有所妥协。而在历史问题上， 中方为了牵制日本，希望写入正式历史，但是日本方面表示反对。再到目前为止的日中韩首脑峰会中，有关历史认识的表达，在中韩任主席国时曾写了进去，但是日本任主席国时并没有写，因此日本方面不希望写进正式历史，而把面向未来写进去。最后三方在三国之间有着过去的历史和长久的未来这样的表达方式上达成一致，这就意味着在历史问题上修改了2015年所写的正式历史。据说虽然来日的李克强接受了这个方案，但是要得到中国国内的习近平主席的承诺，因此费了很多时间。另一方面，日本希望明确写入绑架日本人问题，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反对，因为在过去的日中韩三国峰会的联合宣言中没有涉及绑架日本人问题。中国认为绑架日本人问题只是日朝两国间的问题，但是日本希望继南北首脑会谈提及这个问题之后，美朝首脑会谈也涉及这个问题，因此希望在这次日中韩首脑峰会的联合宣言中明确写入。最后中国和韩国同意把中国及韩国首脑希望日朝通过对话早期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这样的表达方式写进共同宣言。日本方面认为这对日本来说是这次峰会的一个很大成果。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威胁取消美朝会谈，特朗普谨慎回应，白宫称希望美朝领导人会晤能如期举行。中国表示朝鲜半岛缓和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马克龙会晤中国外长王毅，王毅在巴黎表示贸易单边主义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扎克伯格将与欧洲议会议员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下周会晤扎克伯格。特朗普改口没说过要救中兴，进化组织确认叙利亚可能使用了氯气。伊拉克一葬礼遭自杀式袭击，八人死亡，31人受伤。危地马拉签使馆到耶路撒冷，以色列总理主持揭幕。世贸组织裁定欧盟持续非法补贴空客。联合国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再增2.5亿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播送今日经济，还有文化艺术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协商谈判，15日晚间抵达华盛顿，随行的还有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及财经副总理朱光耀。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风起云涌，一箭刺中中国电信巨擘中兴的芯片案，刀光血影，血腥尚未干。中兴总部也表示要停止其主要的营业项目，但不多久特朗普又下令要美国商务部协助中兴集团尽快的恢复业务，并说禁止美国出售销售芯片给中兴会造成几万名失业人口。他要以与习近平主席良好的私人交情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这让全球看傻了眼。中国也适时的回应特朗普给予一些商业上的网开一面的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界人士、赞成派与反对派两方也辩论吵翻天，自然不在话下。有参加中美谈判的相关人士指出，特朗普如此不按牌理出牌的突然对制裁中兴案缩手，这是要做球给习近平主席，让习近平能够有空间来部署商业的让步，但又不会输得难看。而且特朗普也必须在预定6月与朝鲜 选金正恩举行的历史性会晤前，得避免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纠纷，因他需要习近平协助解决朝鲜核问题。谈判人士还说，与其说特朗普手软，不如说是这位亿万富翁商人特朗普的讨价还价的谈判战略。本次刘鹤访美，根据西之奇行前筹备会谈的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方面坚持要求美国解除对中兴的7年禁止购买美国芯片及零部件的命令，也因此解决中兴案是中国代表团此次谈判的优先考虑，而且中国坚持要先有一些进展才会与美国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同一消息也指出，此次刘鹤团队的贸易协商在中兴案的解决成为了最大项目谈判之下，中国可以考虑放弃对美国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措施。本次协商中关键性的谈判商品项目在农粮方面由美国出口的猪肉，其次由美国苹果、木材以及垃圾。2017年出口到中国的美国猪肉达到$11.6亿，这是供应家庭餐桌上食用的猪肉，特别是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提供中国人美味餐盘的猪蹄、猪脚及猪耳朵等，可获得丰厚的利润，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很难销售出去的。但是在美中两国贸易冲突下，中国海关行政机构增加对美国猪肉检查的程度，而中国繁琐的检查程序导致这些猪肉产品延迟抵达送货地点，让美国公司受损。刘鹤此行谈判重点之一还有美国的汽车，它也是中国报复行动的对象。中国海关向法新社指出，在今年前4个月，在中国的一些大港口检查出不符合规定的652批来自美国的汽车，也就是价值$3.125亿的4360辆汽车，数量比以前增加了10%。根据数家媒体指出，美国福特汽车特别遭到贸易战的鱼池之殃，眼睁睁地看着一部分他们出口到中国的汽车遭到中国海关额外的检查。福特集团告诉法新社，他们正紧密地关注这些港口的状况。另外还有美国出口的垃圾的问题，中国是美国固体垃圾主要出口市场，同样也遭到打击待遇。5月4日，北京宣布从今起，他们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垃圾做100%进行细节性的检查，这是一个回收企业公布的文件。今年1月到4月之间，中国海关拒绝进口的垃圾有43%来自美国，也就是约9400吨，因为被认为是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垃圾。还有其他美国产品如苹果、木材原木等，根据海关指出，这些违规商品将进行40天的检疫隔离期。虽然这些行动历历在目，媒体也收到相关的文件，但中国当局驳斥说这是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指控，而上述这些目前出现的现象都发生在目前美中两国正处于激烈商业纠纷之际。而刘鹤的此行美中双方的谈判是否能够就对上述这些产品造成的贸易问题达成妥协，有待观察。各位听众，以上今日经济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4092401。
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在举办《无问西东》画展， 展出的内容作为线索，把我们带到没有能够放在展厅里的作品，两个部分结合起来，成为可以放在世界性的财富垄断给未来造成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感的大格局里来解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今天我们就播出参展画家赵子月专访。
我是郭老师的学生赵子月，也是这次展览的一个参展艺术家。
现在您在巴黎参加和老师一起举办的群展，我们现在在这儿离罗丹的博物馆很近，那么罗丹和他的助手的故事您知道？
我了解。这呢也是我跟我的老师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助手工作，我给的郭老师当助手已经九年了，然后也是一直跟着郭老师学习，他对我的艺术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的平时需要一些我的一些工作，因为我的老师你从题材上可以看到他的幅面很大，然后呢颜料用的比较多，所以他需要这样一个助手能够了解他的需要和艺术，然后我能够配合他一起完成这个过程，然后我也是受他的影响比较大。
齐柏成呢，我看到他用的语言是手，他独立出一个既有关系又相对独立的一个符号来。那么您的工作是一直在一个参与性观察里边呢，或者是参与过程呢，还是您有自己的符号？
也是因为给郭老师做助手的原因，所以我在我的绘画中学会了思考，就是我也在郭老师的教学中体会到，就是绘画第一是一个训练，还有一个是有一个思考方式、思维方式，所以就是我在跟郭老师的学习中也把这种方式运用在自己的绘画中。
具体的说，这个思维方式您能具体的描述一下吗？
比如说我的作品中对人体写生的一个描写，但是可以看到我的画面上有一些比较抽象的、比较就是所谓的线，这些线呢，就是如果说从人的眼睛上来看的话是不存在的，但是通过写生，通过我自己的思考和这个人体结构、空间关系，都需要我有一个思考的过程，才能在画面上呈现出这种空间。
那您说的这个线其实就跟雕塑里那个明暗，通过明暗把它堆出一个结构来，其实是一码事情。
对，有相对的联系的，但是这个线呢也是非常突出的、非常独立的，所以说我们得通过思考，然后把这个人体之间的结构和空间之间产生一定的联系。
您的这个联系是为了做一个特效而研究的一个线的联系呢，还是为了一个想法，配合一个想法来把这个线做出来呢？
第一呢，就是人体的绘画是作为就是艺术类学科比较高的一个训练，然后第二呢，这个线的形式呢又很强烈，所以说我想呈现的也是一种本次这个展览就是无问东西嘛，就是我也说想在这个中国传统的教育中呈现出来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打破这种传统教育，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多元化的这个世界上，这个艺术上有一个对女性的、对美的一种独特的看法。
所以您在跟郭院长、郭老师的配合里边，对线的把握其实是一个技术点之一。那您更多的，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在研究怎么样让布局有一个更好的和谐，对不对？
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在整个画面上每一条线的运用，这里面就可能把所有的传统的，比如说空间，比如说虚实，比如说结构，把它变成平面化，这个就是构建了整个这幅作品。
这么做的话，其实需要在画布前和
很远的地方，来来回回每天要好几公里。
对，就是这样的话，我也是之前我提到的，就是除了人体写生以外，还有加入我们本身的一个思维方式和思考。
但是这个我没听出来，思维方式，本身的思维方式，你们自己的思维方式，这个具体的是什么？
我的老师经常在上学的时候跟我说，不要光依靠眼睛，画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转过去画，要透过去画，要透过现象看到它的本质。我也是这种思维方式呢，也是透过现象去寻找这种本质的时候，找到了我的一个绘画语言。
所以我问的就是这个本质是什么？
应该是艺术家本身想表达的一种画面上的情感，也还有我的一个表达艺术的方式。
这个情感应该是从对于你们写生，那么写生的人体的排列组合里边找出来的，或者说排列出来的。
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每一次，我觉得我的绘画就是每一次对模特的一个观察还有摆放都参与到我的这个绘画中。我对这个摆放和转折有兴趣的时候，我才会绘画的。
所以这个排列组合和角度的问题，其实是换句话说，模特是被动的，那其实您说的那个本质的东西是通过角度的变化和指令得到的，是不是？
嗯，也是这样的，就是在摆放人体的时候，它的一些转折让我想到画面上有这样的一个绘画冲动，创作冲动，它的一个转折形成了一个人体的美，我才去有这个想法去绘画的。
有力量的美一定是舒服的美吗？
力量是女性的另一方面的美，不仅仅是优美的柔美的，我觉得力量也在女性的人体之中。
谢谢你。
好，谢谢郭晓光教授，谢谢赵子曰、齐百成。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将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欢迎收听。
今天戛纳电影节进入了第九天，也是倒数第四天，连线到本台特派戛纳电影节的记者艾米，请他为我们介绍新的消息。艾米，你好。
小山你好，听众大家朋友大家好。
本届戛纳电影节大部分的影片都已经与观众见面了。星期三的早上与观众见面的是美国导演大卫·罗伯特·米歇尔执导的《银狐之底》，这是争夺金棕榈奖的主要竞赛单元的影片，请你介绍一下吧。
《银狐之底》是一部黑色的喜剧片，银狐位于洛杉矶，所以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了洛杉矶这个纸醉迷离、表面风光却暗藏着种种危机的城市里。贯穿影片的线索是一个刚刚失业、没有钱付房租、很快就将遭到驱逐的男子寻找一个刚认识不久却失踪并且死亡的邻居女子的故事。跟看过这部影片周围的人交谈时，大家一致的看法都是不知道导演究竟想表达什么。的确，影片中充斥着美国诸多的几十年来的文化和社会元素，将观众带入了洛杉矶的各种社会阶层当中。在主角的对话中，就明显可以感到导演对充斥着生活的文化元素的种种质疑，包括广告中随处可见的性暗示，被大众接受的种种符号。 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艺术文化和音乐，都只是创造者的野心，是为他们带来财富的支撑物。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为了什么，生活和死亡又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在影片中有所涉及，有不少可以思考的空间。但是遗憾的是，正因为导演要说的太多，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要呈现出来，给观众当然造成了不知所云的感觉，所以在影片结束的时候掌声真是寥寥无几。
那么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部影片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和争议呢？
在主竞赛单元和平行的一种注目单元，从目前的反应看，没有特别引发突出的好评和关注的影片。但是引发争议最大的还是丹麦的导演拉斯冯提尔和他的影片《捷克建造的房屋》。尽管电影节的网站上写着，冯提尔是以一种充满着哲学思考的叙事方式，邀请观众走入一个连环杀手的精神世界，门票上也提示着内涵暴力的场面，但是凶杀儿童、残害妇女的暴力还是大大超出了观众可以忍受的范围，不少人纷纷离场，并用了恶心、卑鄙和虐待狂等词汇表达对这个影片的反感。导演自己也极具挑衅色彩地说，他本来可以自己成为一个系列的杀手。相关的争论可能会再次引发有关电影艺术这种伦理道德底线的讨论。
今天呢，主竞赛单元的放映的影片是哪两部呢？
今天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分别出自韩国和意大利的导演之手。韩国的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著名的导演李沧东的新片《燃烧》。这部影片是改编自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的一个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年轻的邮差偶然间和一个女孩相遇后发生的系列的事件。听说这是一部悬疑片。
意大利导演带来的影片如何了？
无独有偶的是，意大利的导演马提欧·加洛尼今天带来的新片《养狗人》似乎也是一个悬疑片。这是男主角在经历了好朋友的背叛和抛弃之后展开的复仇的故事。另外，在今天的一种注目单元放映的是摩洛哥的导演和葡萄牙导演带来的精彩作品。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里就无法一一进行介绍了。
昨天星期二，中国年轻的导演毕赣的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在一种注目单元与观众见面了吗？
是的，这部影片是值得期待的。毕赣通过他的上一部影片《路边野餐》获得了国际上普遍的高度赞誉，但是应该承认他的这部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是给人一种有点怪异的感觉，因为这个故事没有主线索，应该不算是一个剧情片，而更多的是情绪和感觉的表达。我在影片结束后有幸采访到了毕赣，他自己的解释是，
因为我写剧本通常是先写一个类型化的东西，比如说野餐，其实我是先写了一个公路电影，然后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就开始破坏它，就把公路电影的剧本不断的破坏它。这次也一样，我会先写一个悬疑黑色电影，写完黑色电影我就开始来破坏它，把它变成一个黑色的童话，可能是一个写作的习惯，就像莫迪亚诺的小说一样。就莫迪亚诺小说永远都是这样，在寻找着某个特别不确定的、迷人的、永远找不到的东西。所以我拍一个电影，我觉得如果能做成那个样子，就会很有趣。
在毕赣的新片中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影片分成了两个部分，分别是以 2D 和 3D 的形式呈现，而 3D 的部分则将观众带入了一个梦幻式的世界，有点像在《聊斋志异》中的一个书生进入了一片荒地之后，突然梦幻般的出现了一座宫殿。我们还是来听听毕赣自己的解释吧。
应该是这个电影分成前面部分应该是一个断裂的，应该是一些片段式的，就像罗红武那个主角的旁白他说的一样，因为电影肯定是假的，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镜头组成的，但后半段是记忆是分不出真假的，它随时浮现在眼前。就是前面一半我想把记忆的那种割裂的断裂的状态描述出来，然后里面又掺杂着各种各样的线索，它有很多复杂的叙事，无论接收得到接收不到我都觉得没关系。但后面整个半段它变成像罂粟一样，就像保罗策兰的一本诗集叫《罂粟与记忆》。我觉得我的电影前面一半就记忆，后面一半就罂粟。
当我告诉毕赣影片结束时，有不少观众鼓掌和叫好时，他说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奖励。毕赣的采访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我们今后在专题节目中将为听众朋友们播出。
各位听众，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到此结束，谢谢艾米。
谢谢小善，谢谢听众朋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内再会吧。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威胁取消朝美会谈，特朗普谨慎回应，白宫表示希望美朝领导人会晤能如期举行。中国表示朝鲜半岛缓和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马克龙会晤中国外长王毅，王毅在巴黎表示贸易单边主义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扎克伯格将与欧洲议会议员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下周将会晤扎克伯格。特朗普改口没说过要救中兴，华武禁止组织确认叙利亚可能使用了氯气。伊拉克一葬礼遭到自杀式袭击，八人死亡，三十一人受伤。危地马拉迁使馆到耶路撒冷，以色列总理主持揭幕。世贸组织裁定欧盟持续非法补贴空客。联合国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再经2.55亿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菲利普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Strobelit 所演唱的Gaetanada，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开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